好，《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分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从这个很简短的记载里边，他这个教会大致的情况大家可不可以谈谈？你看见这个安提阿教会有什么健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着当时的背景讲起来的话，
他这里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然后他把这几个名儿给点出来，好像人也不多呀。
人也不多，但是还有没有？
就三个人，然后加上一个宝宝，四个，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可能吸引眼球的，就是那个非凤凰西律同养的马念。对，这个童养的马念，首先我只是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们这几个，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说你们有两到三个人聚集，然后通过里面祷告，然后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个好像应对，好像也没有说其他的人是否是
他们的教会组成非常丰富，这个有古利奈人，对吧？
古利奈人是什么人？
是黑人吗？
古利奈人为什么是黑人？
就是为主背十字架的那个西门嘛，他好像也是古利奈人。
哦，古利奈是哪里啊？
说好像说是
点说的是北非的。
北非的，
对啊，
飞哪儿呢？
北非不一定是黑人啊。
埃塞俄比亚不是吗？
现在的利比亚，没错，就是利比亚。这里面真正有可能，人家说有可能的黑的人，其实是这个称呼尼杰，尼杰就是 Nigger， 就是他们现在不准用的这个称呼黑人的这个 Nigger， 就是这个字，就是黑的意思。OK， 但是他们人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至少他如果说他有古利奈人，那他可能就不是犹太人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而且可能还做了先知，还做了教师的。那这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谁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啊？这一共有五个啦，加上巴拉巴的话，对吧？小魏有没有研究啊？这个马念，这个马弟兄是哪来的？是山东人吗？
这个同养呢，就是
同养是什么意思？
同时长大的，就是跟这个安提帕是相当于做一个伙伴。从小跟这个王府做个伙伴一起长大的。
好好好。呀，你有这种可能吗？
可能感觉有点像这个跟他一起长大这种小随从啊，小仆人一样。不知道了。
他们说这个童养呢就比较不只是这个，就是他们真的是有一点平起平坐啊。那有的人就在这个其他的古史里面有找到这个马念这个名字，但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晓得。至少我们可以说的确和这个我们才读过的这个分封的西律王，就是应该是指着我们刚刚才读到的那个后来没命的啊，被虫咬死的那个怪物。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一起受教育，就像西律王的儿子和凯撒的小孩也是在一起受教育，就是有点像现在去念的这种 boarding school 啊，像 Edward 去念的这种公学一样，就专门就是给贵族小孩在里边的，很可能是像这一类的安排。当然我们不晓得啦，但是至少你知道这里面有权贵，有别族的人啊，甚至可能还有不同肤色人种的人，哎，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都能够成为先知，成为教师，而且呢就是还能够很自由的进他们的职分，对吧？所以这个教会从这方面看起来呢是挺健康的。但是这里边最让你 心里面有点感触，然后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是什么事情？
不能说摸不着头脑啦，其实我是真的遇见有教会用这个机会来分享，跟我分享。
嗯，
做工的啦，就是说做工的是要教会按手差派，这样才有权。
哦，这样，像你这样当然是没有权柄，这个我们都晓得。对，
你也知道。
那他们这个他怎么样教会按手差派？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
他们就是回归圣经啊，他觉得就是教会有权柄啊，这是神主耶稣赐给教会的。然后，如果要打发工人呢，工人不应该很随便的自由的出去，而是要带着教会的恩手、教会的差派，去到那些地方才行。
说的也对，但是就是安提阿教会来讲，你觉得第二节一开头这几句话会不会让你？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啊，这加起来一共13个字，放在大部分今天啊，至少我们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呢、啊，人家说我们没这套的，我们有执事会开会啊，有定教会的章程。你可以做一些计划，但是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侍奉主，然后进食的时候，然后圣灵还真会说话，哎，这个天方夜谭、哎，谁能够给我们开启开启？这我们要找高人了，哎，
这样我也不敢说啊，你说找高人，
你这现在不是还在啊？
进食倒是有，圣灵说，这是圣灵直接说话呢，还是把一个？
啊、
感动放在两个
先知的口里啊，像斑鸠先知啊，对吧？透过他来讲，不知道。总之呢，他们大家很同意这是圣灵的意思。
对对对，最近我感觉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围绕着祈祷、传道、为念啊，有一些事情倒是很清晰。就是你走一步路，然后前面就好像开上门，就有事情就会等着你做，跟这个进食祷告有关系没关系我不知道，但是这进食祷告我们是有半年了吧，这疫情大概从四五月份吧，就以后我们又开始了启动这个进食祷告，我们不是每天都进食，但这一次好像就停不下来了，就很多事情都开始每天有一个人至少进食一顿，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就早饭不吃或中午不吃嘛，有一个人在那里守望，几个月下来呢，反正我自己是比较得益处，就感觉
怎么说呢，
同工之间的关系啊，彼此认罪啊，靠着耶稣的代求啊，恩典啊，胜过得胜，反正整个一系列的事情吧，发生了很多，然后慢慢这个感觉好像内部这个问题没啥了，然后就开始似乎就从那个6月1号吧，就好像有感动，就说我们不能再等了，不能等他们全职的想通了或者是决定好了然后再去传福音，我们得赶紧传福音。这一次其实是这个小姊妹提出来的。
哦，这样子啊。
对，她那天来我们家玩，就是很迫切的开始在公园换了好多地方了。我说行啊，既然你愿意传，我们就看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传福音。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从三字刚过来不久的一个姊妹，就说啊，说在家不传福音都快憋出病来了。说还做了一个梦，说以前做梦都是这个自己飘到天上，能飞上去，很难过，觉得想要出去传福音。然后那好，至少我们有三个，然后再问问还有没有。问一个是一个，问一个就不需要你去组织啊、研究啊、筹备啊，就每个人心里面要传福音那个火热和预备都准备好了。还有一个小孩子初四会弹吉他，在中考嘛，中考复习都不那么在意，他爸爸带着他出来一边弹吉他一边。我们第一次在户外的时候是39度啊，大家都不觉得热，在那里一上午，然后后来就晚上一直持续这种状态，感觉这个东西并没有说我劝谁啊，做了很多工作，列了一个计划，没有。好像就是说借着这个教会的一个进食祷告吧，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做。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姊妹就说，哎呀，船的人这个木道油往哪带呢？
嗯，
直接进小组他也是不适应，进这个礼拜天也不适应。
对，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全职啊，或者什么大弟兄姊妹，就不是他们感到着急，而是一些弟兄姊妹，比如一个做产品的姊妹，很温柔，很爱传福音，嗯，主动打电话找我，说我带去的几个木道油去了一个月了，还是听不进去。
嗯，
你们教会应该怎么弄呢？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说有小组长嘛带着，然后谁传的谁带着，有特殊问题，我们再找我们传道人过去跟他对聊。这样一弄的话，我说有几个呀？有两三个，两三个。我说要不我们就一对一的这样聊聊吧。他的工作室，他有三层楼，在他二楼上，环境挺好，有会议室，有喝的茶水。
嗯，
他请了一个刚受洗的，还有两个刚聚会的。
错，
嗯。后来又来了一个慕道友啊，一对四，从两点聊到大概四点半，将近两个半小时，解答刚信的一些疑惑呀，信仰的一些问题。我讲的也不累，他们听的还挺有收获的。嗯，然后
感谢主啊。
对，穿插的闲暇时间，我还给他们把把脉。
那把把脉我就知道了啊。
对，那个义诊从大街上又变到工作室去了。
Okay, 升级了，对。嗯。
啊，因为这不昨天周五去祷告会，一个老姊妹逮住我就说，你得去看看我儿子啊。
嗯。
他儿子一直没受洗嘛。从小是慕道友，资深慕道友，慕道友了三十多年了。然后有一次我们去看过，就是他提过。有一次在高速路上，要不是上帝保守，他们一家人就撞死了，就是耶稣救了他一家人的命，说我儿子不能忘了这个主的恩典啊，你们得去再去叫叫他什么的。
嗯，
两夫妻慕道友，上一周前几天我也跟那个负责的弟兄说嘛，我说从去年我说我就建议你们几个全职的带着大家传福音，把这个至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花到福音这一块，
嗯，
出信的这些人身上，但是你没动静，没动静。然后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做，我说我准备礼拜六和礼拜天开两个慕道班，一个给年轻人的，一个给成年的。他说可以，他说他也早就想一个慕道班，反正是没有拦阻嘛。后来我感觉《使徒行传》有一个。那这些外面的形式啊，这些东西你不好模拟效法，但是祈祷传道进食祷告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你就这么做，就核心做着做着会发现一大堆的事情，一大堆的灵魂人啊，就等着你，算是圣灵跟我们说吧，还是就一群有心的弟兄怎么就觉得这样服侍挺开心的啊。
我们是很替你们高兴啊，我们也很沾光啊。可是这个是你从这个使徒行传这里看呢，这里有一个最中心的最原始的起点，就是他们侍奉主。
嗯嗯。
哎，这个他们侍奉主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个侍奉主法啊？这三个字你给咱们今天北美的弟兄姐妹怎么看不懂啊？他们侍奉主。你们是感谢主，哎，主也有圣灵也有工作，对吧？大家也有动静，好好好，那我们还没动起来呢。那看从这里看起来，这个侍奉主是一件中心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根基性的事情。这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已经做教师的啊，做先知的，也就是说都有所学习的，有根基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只是一个祷告会啊，不只是进食啊。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侍奉主。
那这个英语写的是 worshiping， 是不是敬拜主？
这个就看你这个是哪一个版的这个英语的啊。你如果说是这种 NIV 的，它是把你翻成它的意思啊，但实际上呢，原来的字它不是这么写的，它是说 they ministered。
嗯哼。
而不只是说 worshiping， 这个 NIV 很多的翻译很误导人的，
嗯，
他们
都
在那敬拜主，这个侍奉主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蒙哥是不是就说他不是说在于形式你在做什么，而是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常态化的，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
你这常态化，我跟你讲，你的常态就不是我们的常态啊，那就更不要说圣经的常态，这个常态是什么了？常态化是什么？给我们形容形容，怎么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哈？我们现在来侍奉主，好吧？我们怎么侍奉主？
嗯
常态化，这个真是党中央了。
嗯，
他就是把这个禁食和这个侍奉主当成是同位的，就是以禁食侍奉主。
Yeah, 禁食侍奉主。往后我们看见这个马可，就是说巴拉巴的小表弟跟着保罗他们去呢，他也是在 minister 他们。所谓 minister 呢，我们现在就讲一个事工啊，一个执事啊，一个喂养啊，对吧？这个其实比较像旧约的，他们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我是天使长加百列啊，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站着他干什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要知道我也站着，我也站不住。这个是一个诀窍哎。嗯，
不管做啥都是为主做的，就是那
为主做
的像的主啊。
但你觉得我们，假如我们好像我们像五个人，那个子你不算啊，你这个这是你有一个对
吓鸟啊。
我们现在已经把你变成另外一个等次的属灵人啊，我们现在
有鸟啊，
对
鸟
对 对, 对，比如说啊，我跟这个陆家啊，跟小魏跟穆恩啊，咱们四个臭皮匠，我们现在聚在一起说我们要侍奉主，好，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坐那儿坐多久？我们怎么侍奉主？这个答案必须要有哎，这个好像是他们的开头。你要侍奉主，你知道要干什么才有所谓的禁食啊？那你要反过来也可以，好，我们禁食侍奉主，好吧？我们四个人坐一块，禁食侍奉主。那我们干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 miss 掉的，我们没抓到的？所以有没有什么灵感，或者你听说的也可以？这到底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们在一起侍奉主位，这个是一个哈，这是个诀窍哎。我们在一起干什么叫做侍奉主啊？进食是可以，对吧？还有什么条件叫做在那里侍奉主？或者说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们这一天啊？当然，既然说是进食，就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呢。他们就聚在一起，让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圣经就说侍奉主。
他们不会是一起讨论怎么传福音吧？
哦，这个也有可能，至少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可能，对吧？至少我们要是就是把它讲成一个比较高大上一点，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有很清楚的啊，有很沉重的传福音的负担，可是还不知道这条路要往哪里走，他们就聚在一起等候主，等候圣灵的差派。这个可以，这可以啊，这可以。
因为从前面11章12章还有彼得他的那个福音的经历，还有最初那个保罗他那个呼召，他要把这个福音给外邦人嘛。
嗯，
他们现在好像一个是面临的逼迫，然后或者说想起之前的话，至少他们现在在一个节骨眼上，就是说神他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因为后来主耶稣借着保罗把那个外邦福音的那个奥秘统统都写在这个书信里面，但是对于当时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模糊的，不知道以后这个福音这个路要怎么走。这个时候他们肯定要等候有一个祷，肯定要有一个启示祷告，就是说这个时候要为主我们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谁来做，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上祷告。但是这重要的就是说，你看我就像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一样，我们现在所服侍的、
啊、我就是要等你说这个词儿了，就像我们现在，或者我们现在是不是跟当初有点像？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说，
不是，我们有没有去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主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去做。
有啊，
可以像他们一样有这样的、
个子他们一做，我们大家就开心，我们自己好像就没事了嘛。
嗯，
对，你讲的不错，的确，当然这里边还给我们看见事情，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已经被冷落了好一阵子了。照着保罗的本事，其实你说他就一个人坐船往聚比路去，往加拉太去，行不行啊？至少从人看起来没有不行的，他这么大本事的外邦人的使徒，对吧？哎，可是他居然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显然他的心里面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个阶段要留在安提阿教会，与这些很好的啊先知教师弟兄姐妹一同教训众人，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到了一个程度呢，他们心里面觉得这还不是最终的答案啊，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就着主给我们已经明显的托付， 以及就是从耶路撒冷五旬节直到如今所学到的一切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觉得还要再往前，但是到底怎么做不知道。为了这个不知道，他们大家聚在一起进食，这个叫做侍奉主啊。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呢，就是说不知道的话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啊，聚在一起一定要知道要干什么啊，你不能发一个通知对吧，啊，明天请各位长职都到教会会议室来啊，二楼对吧，跟耿耀他们一样，你要问你来干什么，你说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在一起侍奉主。哎呀，那你这个牧师大概做不了几天就被人家赶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这个词几乎在北美的教会是已经不用了，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在国内的教会还是用的，是不是？你们这个侍奉主这个词对你们来说，你们是不是还有这个说法啊？
那我们那些教会的
我们这个词都用烂了。
啊，你们都用烂了，用了太多了。
我们的侍奉主就在教会做些事工。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打扫会堂啊，接待弟兄姊妹啊。
哦
这个主要是比如说这个赞美时候这个弹琴啊，或者做一些什么辅助工作。
对事工，对。但是啊，像这个尼罗生他们的系统是还用这个词的。要服侍主啊，侍奉主，那不见得是去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比较直接的用这个等候主，大家寻求主啊，这些的话。那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他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为了自己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的那一部分呢，希望神给他有一个进一步的指引啊。但是真真正正得到指引的人也不是很多啊，因为有蛮多的聚会他也就是变成啊寻求一种圣灵的经历啊，圣灵的浇灌啊，说方言啊什么的，这样也蛮多的啊，或者是寻求医治啊，这就成了他们聚会的主体。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安提阿教会有一个聚焦点叫做他们侍奉主 ，they ministered to the Lord， 请大家把这个词记在心里，好不好？啊，然后我们自己需要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到底我们往下应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当初啊，就像刚才这个穆恩讲的，像我们一样啊，如果当初的使徒他们看见今天的状况，看见今天的状况，就说教会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门也关了啊，然后整个的美国呢是分了左右啊，中国呢也是又被教会管得很严，福音呢也不知道往哪去，那这时候应该干什么啦？进食祷告侍奉主，至少我要知道我现在该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好不好？使徒行传里面呢不能把13章第二节这头五个字拿掉，不行的，这五个字太重要了，这五个字带来后来所有的结果。甚至我们再回头看当初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到了，众门徒聚在一起祷告，他那个时候是用的是祷告，但是实际上你可以说是在侍奉主啊。可是 again 你如果说啊，他们就是聚在一起 worship 啊，这个就不太对劲了，至少在我们心里面的引起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这个有可能是借着一个先知说，也可能是直接在他们心里面的印证，总之他们大家很阿们，对不对？于是13章3节还有一个于是又干什么？又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这里讲的是有道理的啊，这个不是说刚才陆家讲的这国内很喜欢用这个大帽子来压人，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他们说你如果没有教会的差派，你自己私自出去做工是不会有主的同在的啊，你没有权柄啊什么什么啊，不管他们怎么讲了啊，但是就着当时圣经的例子来说，连保罗都是借着教会的差派，这是对的。只是如今教会也不传福音啊，全职的人啊，工人啊，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是小弟兄小姐妹在那边做，然后有主的同在，那这时候你再来哪来个高帽子戴呢？那耿耀肯定要跟你讲说，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应当的吗？对不对？这个山东话怎么讲我就不会讲了。哎，他们就把他们按手，他们就打发他们去了。请问他们去的时候圣灵有没有说去哪里呀？ 第四节这里所说的，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这是圣灵差遣他们往居比路去呢，还是他们圣灵差遣了啊？底下的方向随他们走是哪一个？
圣灵没说去哪儿呀？
这仔细看看，到底这个话是说圣灵差遣他们去了，当然前面没讲。可是这里既然这样说，那他的意思是说圣灵差遣他们到居比路去呢，还是说圣灵差遣啊就到此为止，剩下你们随便自己走，这是哪一个意思？大家投个票看看。
如果是要出去这个传福音，我想在他们看来可能立马都会知道，就是当下他们觉得最需要传福音的地方是哪儿。你比方说如果你要问路加和穆文哪里最适合传福音，他们肯定都会去选大学城。所以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可能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是最最最需要去传福音的地方。
嗯，你觉得他们不会选台湾吗？
对啊，太远了。
啊，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是没有学习，对吧？那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假如圣灵跟他们讲很清楚是往这里去，那就比较好办。但这里真的是有点暧昧啊，你都看不清楚。就圣灵差派了，他们就自己往前走了呢。因为这也有圣经的例子啊，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不知往哪里去啊，门徒从耶路撒冷四散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连他们到了安提亚那都是好像这个歪打正着西撞八碰的就在那个地方定下来，哎，就是圣灵要做工的地方。
有的时候大概有个方向，但具体怎么做真不知道，就是这叫试。
嗯，叫试。嗯，
就是试。但试的过程中又敢不敢，你想你甘不甘心去。
嗯，
就是、真主耶稣是在心内心里面给你力量才能去。我如果进往那边去看看，哎呀，路好像不通，那我们就再转。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去很多大学城，
嗯，
而不是一个两个，什么农业大学、科技大学、什么职业学校，反正我们就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试，在这里有一个学生，我们就去那边试试看有没有可能。
嗯，
跟你打哈哈的也有。
嗯
啊，有一些比较愿意跟你后面一起来聚会的也有，就有些地方去了就马上就断掉了，那你就知道说、哦，哇，你没开路，又打道回府了。
嗯，
对啊，有些地方他就感谢主，他们能留下来，受到逼迫，受到老师的询问，
结果他们还是，
他们最后我们也不能去了，他们最后自己会坐公交车来，然后就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我觉得挺远的，但是我们也就是这样为他们祷告。嗯，这个部分就看到神的那个带领，
感谢主了，
不放弃了，这就是那种不放弃了。
那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看，你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假设圣灵没告诉他们说你要往哪个地方坐船，到哪个城，从哪里开始，没讲那么仔细，你觉得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大概心里有的数可能是什么？有哪些的可能性？
肯定就是福音了。
那当然了，当然只是说这个福音你从哪里开始，像你的话你选大学，他们怎么弄法呢？
先犹太不是后外邦吗？先到犹太的王。
第五节讲得很清楚，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他神的道。
嗯，
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 also John to their minister， 约翰的伺候他们，侍奉他们。那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到了一个地方怎么开始呢？进犹太的会堂，要进犹太会堂要有人呢，那往往就是在安息日了啊，从那个地方开始了。你可以每个城他们可以 map out 大概有哪些的城，我这样一路走过去有哪些的点我可以到那边落脚，一定会看见犹太人的。因为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呢对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啊警觉性还不高，对吧？那还有一个什么可能让他们选择到这个居比路呢，到塞浦路斯去呢？
就是巴拿巴的老家。
哦，对了，没错。那假如圣灵啊，当然假如我刚才一再的说，假如圣灵跟他们讲了那没事啊，假如圣灵没讲呢，他们的确有一个选择的自由。那我们现在往哪儿去呢？我们是直接往加拉太省去呢，还是往哪儿去呢？哎，巴拿巴的老家就在这个塞浦路斯岛上。两个人现在开始往外走，你先找一条比较安稳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事呢还有个照应的地方也没什么不可。这是他们的老家，是巴拿巴以后跟保罗分开他又回这地方来，这地方也有工可以做啊，免得你一去就是人生地不熟，对不对？两个人先练习练习嘛，